第五十集。
健美智子从内堂出来，宝山赶紧起身，在两个女人的目送下出了大厅，接过秘书手里的礼帽，他一边走一边说：“你安排一下，等慈善分会挂牌时，我要去讲话。”秘书点头说是。宝山想了想又说：“找几个人啊，去试点压，我要他们主动来请我当这个名誉会长。”秘书忍住没去看省主席的脸，又一点头说是。可是韩野平却出人意料地婉拒了省长的美意，更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后来竟然对宝山坦言说，秀州慈善分会既然是个民间机构，官方色彩还是淡一点为好。原因也很简单，他是担心关于政府中的各种贪污传闻会让捐资者望而却步。宝山的脸色有点不好看了，仍然笑着说：“啊，这个没有政府支持的民间机构，说穿了就是个非法组织嘛。”
这个非法组织几十年前就在上海工部局注册了，他应该是受治外法权保护的吧。
弟妹啊，你这可有点挟洋自重了啊。
韩野平低下头，等他再抬起来的时候，眼中已经聚满了哀愁。他看着宝山说：“
二伯，野平旅居国外17年，一心侍奉天主，如今回来了，就想着多筹点款，多行点善，也为小辈们多积一点福。”
宝山没想到这个貌似温婉的弟妹还会软硬兼施这一手，他接下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省长大人，慈善分会已经聘请了亚历士神父担任名誉会长，当然也是有条件的，就是教堂必须出资，并且辟出一块地儿来承建一座育婴堂。韩野平同时做出了承诺，等到亚历士神父百年之后，这座育婴堂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。换句话说，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由你孙省长来当这个名誉会长，你能奉献出来什么呢？宝山当然什么也不会拿出来，他只能点头说：“哎呀，弟妹，你的心思和真诚啊，你都替亚历士神父想好身后事了。”返回上海那天，我们祖孙三代站在甲板上，向秀州码头上送行的人们挥手作别。韩野平站在人群中，看上去是那么的不羁。我忍不住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让韩野平来秀州城，看来是选对人了。”“
遥遥者一折，你的老婆变了，她在国外待得太久。”
一直等回到上海，我深谋远虑的母亲才道出她此行的真正目的，其实是为我重返秀州城做一次投石问路。她希望我成为一名棉纱与粮油的运输商与经销商，以上海为基地，从而最终在秀州乃至全省垄断这两个行业。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啊，曾经一省的军政长官，如今要沦落为棉纱与粮油商人。我母亲却不这么认为，她说，在上海的这些年里，她经常会想起乌油江泛滥的那个时候。秀川城里洪水肆虐，仅仅不到一个月，人们已经像蝗虫一样吃光了所有的树皮与草根，连乌油山里的癞蛤蟆都没放过。她叹息道：“
你们这些大人们，平日里口口声声人民人民的，可真做到了那个位置上，还有几个记得民以食为天这句老话？”
那倒未必，至少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句话。我还坚信，哪怕再荒唐的执政者都不会忘了民以食为天。想当初，每次与我的幕僚们谈论治下这片土地的时候，我们都一致认为这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，唯一的不足就是缺少耕地， 所以孙规军才会听从亚历士神父，依靠土地置换与招商引资来积累财富，再通过乌油江把粮食源源不断地采购回来。现在孙宝山能够在全省各地兴建这么多的工厂，在很大程度上凭借的还是我与父亲这些年打下的基础。你就放心吧，你能想到的人家早就想到。让一名堂堂的中将参议员去当粮油贩子，亏你想得出来啊。
正因为你肩上扛着这两颗星，我才要劝你去做生意。生意做大了，它就是政治。
你不是想我把生意做大，哎，你是想让我通过粮食来捏住宝山的命门。
我是想你从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。你总得在秀州城里找回一席之地吧。
我的棉纱与粮油生意就是这样开始的。到了这年冬天，西安的两只蝴蝶扇了扇翅膀，南京的权力中枢就掀起了一场风暴。早在张扬兵谏之前，童其庸就来找我商量，要我把刚运抵秀州城的粮食与棉花装车，由陆路经陇海线调运至渭南一带。作为补偿，他交给我一份清单，上面不仅有参茸、皮草，还有大量的红酒、雪茄与玻璃丝袜。这些物资都存放在黄浦江码头的仓库里。童启庸说，现在就可以派人去验货，这是笔稳赚不赔的买卖。那倒不一定，多大的利益后面它就隐藏着多大的风险，这是个傻瓜都能想明白的道理。我刚认识这个家伙的时候，他还在东北军中负责军需采购，常驻上海，一向以吃喝玩乐与结交权贵著称，有时也跑来秀州城跟我的军需部门做一些物资上的调剂，但都是些不大不小的买卖。张学良驻兵西北后，他忽然辞掉军职，在上海与西安两地开启了公司，很快就成为了乌油会馆里的常客，有时我们也一起在杜公馆里赌钱。传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，说他不仅做老东家的生意，同时还把紧缺的物资运往陕北。我随手把清单往茶几上一放，说，你们少帅不缺这点粮食，不至于急成这个样子吧。童其庸避而不答，只是微笑着让我尽管放心。驻防渭南一带的是东北军的22师，还有杨虎城手下的一个独立旅，这些都是老朋友，况且他还会亲自赶去接车。我能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现在我是个生意人，生意人的眼里只有甲方和乙方，我不在乎这批物资最终会落到谁的手里，哪怕是陕北的红军呢。至少他们从来不曾欺压过我，也没有让我从一省的军政长官沦落为一名商人。那既然是笔好买卖，那我这就给秀州方面去电报。谁知这趟交易最终还是出了岔子。就在张扬通电全国发出8项救国主张之后没几天，南京的军政部长就亲自出任了讨逆军总司令，调集军队由东西两路直逼西安。我的那些车皮在潼关遭到了中央军第20师的扣押，同时被拘捕的还有童其庸。当晚我派汪家瑶飞洛阳，带着厚礼去见刘峙，可是这位刚刚就职的讨逆东路军司令官竟然是避而不见。2天后，我不得不亲自赶往了潼关城外。虽然身穿着国民革命军的陆军中将制服，可我只能和颜悦色地请求一个小小的师长高抬贵手。郑师长一点都不给我面子，面露难色地说，哎呀， 切断陇海沿线的物资供应是讨逆军司令部的命令。
我们都是带兵的人，对吧？
这就是睁一只眼与闭一只眼的小事情。
军中无小事啊。
这个拎不清的家伙竟然是站得笔挺对我说，身为军人，他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命令。我有点不高兴了，对他说，老子也是参加过北伐的军人，想当初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的老对手，现在还不是一起坐在南京军事参议院的会议桌前称兄道弟的。桂廷兄，蒋委员长跟张汉卿还是拜把子兄弟呢，人家在台面上拍桌子，对吧？你又何必在台底下使绊子呢？